Hello， 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今天又到了聊聊音乐、谈谈人生的时候，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金曲歌王徐富凯！耶、yeah! ！
所有朋友，大家好！哇，终于见到面了。
对，真的哇。Yeah, 好感动，
好感动。
对，首先要先恭喜哥啊，就是这次出了新专辑《武穆大学》，
是、欸、先送上我的那个新专辑、啊，对，希望你们喜欢。
有，因为其实哇，这个听到这个专辑，其实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已经把它听烂了。
哦，刚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你在听，我就
对，然后就发现说这里面的歌真的是有够难唱。
就是希望想说啊、挑战自己，
有感受到
看到能到什么极限这样子。
对，但是里面的歌真的都好棒，就是都很好听，哦、谢谢。而且他这个视觉其实做的都很有想法，这都是当时是什么样的灵感要做武穆大学？哎、欸，我先讲一下什么是武穆大学。
武穆大学如果在台北待比较久的人，大概都知道林森北路这个地方
啊。是，
那林森
哎、欸，我不知道哎，
林森就是五个木然后组成的
啊，林森那刚好加起来五个木。
那早期很多日本人都会来这个地方，就是放松心情，
来学中文吗？
来学中文，所以他们回到日本就会很多人问他们说啊，你去日本啊，台湾做了些什么事啊？说我就去武穆大学学中文。
啊、然后，所以就是这整张专辑其实都在讲，就是林森北路五光十色的人生百态，
灯红酒绿、啊，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啊，
对，
那样环境好像大家的想法会比较往刚刚你讲的灯红酒绿那种方式去。啊、对，可是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工作者，他们非常的辛苦。所以我就想说，跟我的团队、我们就讨论出说，要干脆就在里头找十个人物、十个故事、串成一张专辑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你本身就我所知你是高雄人，为什么会对林森北这么熟？
因为我在台北也十几年了，那也有去过这些地方啊。
是，
对，那有时候去吃饭，朋友约去那边。聚聚餐这样子。
对，
其实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说我想要做一张演歌或者是那种日本早期歌谣的这样子的专辑。
对，
然后呢他说那要有个主题啊，我们来做概念专辑这样子。那台北有什么地方最适合日本演歌或是歌谣、欸、也就只有林森北路这样地方。
是，
对，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地方为发展，然后去想这些题材。
因为这次我记得做制作人是光平哥，
他是我的企划
啊，企划。
对、哦，那我的制作人是一个叫做王希文老师。
王希文老师，
对，他是音乐剧、舞台剧的一个导演。
有，就是他的舞台剧也很爱，所以我那时候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歌曲的拼凑的样貌，它很有画面感，
是
它很适合拿来做成舞台剧。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样模式录音，我没想到送来都是好像在演戏的歌曲。
我先挑我自己在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那个问奖诶，
Magumiya。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是听了你的歌才知道，原来赵厚卿的日文叫做 Magumiya，
对，因为它是外来语，它是英文，然后变成日文，然后日文来台湾之后就变成 Magumiya。
我会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是因为它在描绘的好像是一个问奖计程车司机，然后他在接客人的时候，因为透过他的赵厚卿看到后面形形色色的客人，
对，
然后在林森北有充满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他跟我的工作情境其实很像
啊，
就是我在陪伴的很多的旅客，其实都上车下车上车下车，然后但是你在侧面好像是旁观者，又好像是参与者，然后再看着他们在演绎他们的人生当中的，不管是酸甜苦辣，或者是一些生离死别，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对手这首歌就是有比较大的共鸣，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形成的？
那因为去年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去主持，我去演戏，我去演了音乐剧，其中我认识了一个音乐剧一个很资深的演员叫做凯尔
啊，凯尔，
然后他就聊到他疫情那段期间，因为很多工作都停摆，所以他就去开了 Uber， 他就说他开 Uber 的这个过程，他每天最期待就是从那个后照镜里面看每一个上车的客人啊，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好多案例，他就说有四个女生上车，
对，
然后一个一个送回家之后，车上不是剩最后两个女
生，就是原本是四个女孩子坐在车上，然后送走一个，剩三个，送走一个，剩两个，
对，剩两个，结果这两个在讲前面两个人的坏话，哇，我心想说天哪，哇，他们感情真的是很塑胶哎、欸，就觉得怎么会？
对，
哇，这好写实哦。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舞台剧演员来讲，那也是在收集素材，
很需要。
对，
所以我那时候
体验人生，
我刚刚说你要不要写一个剧本，
我觉得很适合、欸、
以问奖的这样视角，然后去写一个剧这样。那我隔天我就马上跟我的经纪人讨论前一天我跟他吃饭，然后他跟我分享这些故事，
对，
然后在收歌的时候，我 经纪人说，哎，不对啊，其实在林森北路司机这样子的行业在那边算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就把这个题材就加了进来、然后就产生了问讲的巴古米亚。
确实，因为如果有去过林森北调通都知道，计程车总是里面在晃来晃去，
很需要。对，而且你不觉得其实问讲知道最多秘密？
是，他对客人是既陌生，但是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这人最真实的一面。
是是是，确实。而且我今天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有时候一些司机大哥他年纪稍长、像我今天搭计程车的时候就，这个大哥。他就说：“我有重听，麻烦你讲大声一点，这样子。嗯”我就说：“啊，好辛苦，就是
不容易、
身上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他必须要出来工作，
认真面对生活。”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对于这样子的长辈司机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包容，多一点耐心？
没错，
对，因为他们也是很认真在工作。
我其实年小时候也住在林森北那边，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父亲就有几年出国深造嘛，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住在三温暖，
长期住那边，
我大概住了一年多，快两年的三温暖。那因为三温暖里面都是大哥，都是阿尼基，都是阿尼基。然后所以那个老板特别帮了一个当时还不满五岁的我，就像我儿子现在这个大小，特制的一个浴袍。我觉得有一首歌也蛮有趣的，就是那个庆生的那个庆生医院。
庆生医院。
对对，庆生医院那个歌最有趣的是，因为楼上就是桑拿房，然后就会有很多小姐在那边工作，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多的故事，所以小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边就是会夹杂着很多的人生百态。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就也会听他们在聊，就是包含庆生医院这件事情。
是，
对，庆生医院其实在林森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诊所。
对，因为我很多人没有看什么一些节目叫做台湾启示录这一种，好像都会讲到。
对，就是如果聊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庆生医院到底厉害在哪里，你可以就上网查，就是他在会出现在很多那种社会刑侦的那种系列节目。
而且听说送进去的大哥们都是会很平安的出来，听说他的医术很厉害，我想说哇，里面是有派遣女医吗？就是摸你一下身体你就可以好的那一种。对，
跟观众解释一下好了，就是到底什么是庆生大学呢？庆生大学就是位于在林森北路一张非常有特色的诊所。
对，
那这张诊所它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很多大哥们如果万一有刀伤啦、有枪伤啦、
斗殴的这些伤啊，
各种，他们可以很安全的进去那个地方，然后不会担心出乱子。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潜在的社会规矩，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变成医美中心了。
对，所以你那个歌词其实你写的蛮细的。
对，我也蛮佩服这个老师写的。对，因为那时候我对于这样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是社会伴，然后现在是姊妹
仔伴。对啊，我想说这个是是真的吗？结果我自己上网去查，还真的有这个医院，就像你讲的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这张专辑很用心，我们真的做在做田野调查，
很深入的。
对，所以也很可爱啦。那特别也谢谢，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口白是请陈竹生大哥来帮我念
啊，那是陈竹生大哥的声音，
陈竹生大哥的声音
哦，什么吉米亚李文沙红碎，
对，
哦，那个很有趣的。
原本那一段是要念佛经，
佛经吗？要超度什么之类的吗？
可是佛经。没想到也有版权的问题
哦，有有有，对，
有吗？你们这样子
哦，我们做这个殡葬行业就是常会被检举啊，你知道连念佛机都是有版权的、
请问这个版权到底归属在哪里？我真的很想知道，
很有趣，我也想知道，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就是厘清清楚，因为
可以留言给我们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好像听说有很多版权公司都蛮乱的，
对
对对，希望有人可以来统整这一切，我就觉得很有趣。
这首歌的一开头，我们是用生日快乐歌什么？来到人生八路，那是行不对路，去有枪支拍到。想去哪里开刀？对，我们想说就用一种重生的方式，
对，
让这首歌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样子出现。
所以我觉得从那个就是庆生大学，其实感受到这张专辑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第一次你听，可能你就没有就是听的感受一个感觉，然后说啊这个歌旋律很好听，然后好像还蛮有趣。 可是如果你反复听，然后开始咀嚼里面的文字，会发现它里面的一些趣味
啊，对，没错。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再去研究这个歌曲可能背后的一些含义，你会发现它其实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对，你会身临其境，想说，嗯，我真的到了这个地方
啊呀。
对，那我其实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叫做《雪》，Yuki。
啊，那个叫雪儿姐的故事。
对，
雪是这个专辑当中其中一首歌，
一首歌叫雪。对，
对，那他所要描述的是真的有一个真实的人物，以他来作为灵感，
对，雏形这样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发想这个主题，是因为左光平先生呢，他之前都会去林森北路跟朋友吃饭。
哎呀，
对，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大姐，他会拿着他的他自己做的卤味来贩售这样子。
对，
听说他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开始准备他的卤味，晚上就这样子出来卖。
对，
然后早上呢就去打打太极拳。那他也用这样的方式呢，把他的小孩从小时候慢慢照顾，然后让他现在大学毕业
啊，其实很不容易。
对，那因为我其实很能感同身受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跟着我妈妈去茶室，
对，
我妈妈在帮这些阿姨修指甲啊，我就跟在旁边这样子，然后就看到，比如说像有人来卖花的啦，卖香烟、卖槟榔、卖一些零食的，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那有时候他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被刁难的事情，
会遇到一些无理的客人。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用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过生活。不容易啊，不容易，
没错。
对，
因为就小时候也是被姐姐们带大的这样子。我就讲个笑话，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爸不在嘛，然后所以很多姐姐就看我小朋友很可爱又好玩，然后所以就是常常趁那个就是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我带走，然后所以我就开玩笑讲说我就五岁还没有到我就带小姐出场这样子。
你的童年其实跟我有点像，因为 我以前就是在那个这些姐姐的休息室里面，然后就坐在我妈旁边，那我就看我妈在帮他们修指甲。
对，
然后呢有一次一个阿姨就进来，因为我爸爸叫青山啊，他说这个囡仔上你囝，然后说青山来你囝，啊你这个左囝哪会生这么歹啊，因为我那时候剪了一个西瓜皮的头，然后因为又很白白嫩嫩的这样子，
其实是小朋友嘛，对、啊、
对，然后说啊谁跟他拜，从那一刻开始
心里有创伤，
想说这些阿姨怎么不太好相处。對，然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这些阿姨们都要留长直发，然后都要到过腰这样子，才知道说原来是他们坐在客人旁边，有时候客人第一会有遐想，第二他们要摸他的头发才这样可以这样子顺顺的摸下来，所以想说哇原来你头有这么多的
美感。
然后我最喜欢就是帮这些阿姨梳头发，就觉得每一次梳都有他们的故事。
没错，
对，
而且其实每个就是在那边生活的，我就姑且叫姐姐们，对，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心酸，然后有的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人生的选择。
是，所以在这张专辑里头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导导、啊、
导导啊，
林森北路上面有一间教堂，那其实会来这样子地方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离乡背景，某方面他们也是抛下自己的自尊心，
没错，
所以他们就会到这个教堂里面去找神父来做告解，也某方面变成这些工作者的一个娘家这样子。
是，
所以歌词里头就会说你第一次来没关系，你就坐着我跟你聊天，等到下一次来的时候你就是会牵着小孩来了，你可能找到你的归属了。然后有的是为了自己要赚钱给弟弟妹妹去读书，然后有的是结了婚被家暴之后要带小孩出来工作。我想这张专辑是一张很不容易的专辑。
但我觉得它也反映了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有时候既孤独但是又渴望被爱，渴望被拥抱那种撞击的那个过程。
对，你讲这段话在你的书里面有看到。
嗯，
我来唱这一段吧。
好啊。
故乡路愈行愈远，兜兜啊，行到底，我头看，原来我一直伫遮。满山遍野，花蕊唱出春天的歌声。巴米拉山。三四五五
那在这个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好像也是你自己有投入蛮多的心力创作，就是心中。
心中其实就是在
那是你写的吗？
我写的词
啊。
对、嗯、那其实在林森公园这个地方以前有个鼻翼种、嗯、那以前早期日治时期林森北路那一带其实是火葬场，
嗯，就是极乐殡仪馆，
极乐殡仪馆，对。然后当时就是有一对殉情的情人，然后当时的文人呢就集资把他们葬在那个地方。
哦，是还有这个故事哦，哇。
对，那、嗯、然后那个、
但他们是为什么要殉情？这个
女生是艺妓
哦，
男生呢就是一些公司的职员，那可能在这个地方相遇了。嗯、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你要帮对方赎身，那要花很多钱，
嗯，
所以他们想说私奔。结果还是被抓回来了、嗯、他想说既然我们都没办法在这个人世间相爱，不如我们就一起了结。然后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个故事，我想说因为我唱很多日本演歌，
对，
那日本演歌有很多的歌其实都是会从一个地区、嗯、一个事件，
对，
然后去写成一个歌词，
嗯，
然后我想说我要自告奋勇，我就是要来写看看
是，
结果就整死自己我处女座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写完就推翻自己，写完就推翻自己，对，所以也很顺利的把它完成。
所以就是一路上从当时一个吃饭聊出来的一个企划，然后让它完成，然后如今变成现在这样的样子，你有什么感觉吗？嗯、
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想说我的这张专辑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因为它其实有别于过往传统我们所认知的台语专辑，其实蛮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收什么样子的歌来。嗯，我一直都说我是个没有什么人生目标的人，我的这一些目标都是边走边做聚集起来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的，就是在自己相信的这条路上很认真在走。因为包含像那时候你就是得了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然后那时候在台上你就讲说你很认真唱了7年，然后走上那个舞台，所以你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刚刚说我没有目标，可是我又是个很不认输的人、
嗯、哦，
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做不
到，既然我都对啊，我都走上这条路了，
我都进来了，为什么我做不到？反而是那时候我入围不知道第几次，我爸说你后来唱片要个薄啊，没安内啦，就觉得说啊，这么干嘛那么辛苦？反正是我爸爸来安慰我，
是，
那我就觉得有交代了。第7年我终于拿到了，然后也在我爸爸在的时候看到了。
啊、哦，是，
对，
那个时候你得奖的时候，你爸爸说什么吗？
我爸在我朋友家在观看整个颁奖的过程、
啊，
然后当我拿到奖的时候，爸爸的朋友的儿子传了一张照片来，是我爸拿着眼泪在拭泪，这样
哇，
然后我妈就很。表情很凝重，在那边看电视。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说，家里要出一个歌手，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我拿到那个奖座，这些年来的一个对他们来讲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吧。
嗯，
对，其实这条路没这么好走。我妈常常跟身边有心梦的这些小朋友的父母亲说，没有那么简单哦、喔，你们真的要好好想想。
这真的是如人饮水了。只有自己走过人才知道，
对，
也不好讲。因为我知道在，成长跟包含踏上唱歌这条路，父亲对你的影响其实也蛮深的。
以前我会去唱台语歌的原因，是因为国小吧，我爸朋友好像结婚还是领出忘了，然后就被拱上去这个台上唱歌。结果一唱的时候，他们说啊，您今天竟然就搞唱歌，那么爱我们揣一家唱而唱歌这样子、我就开始学唱歌。
了解，
对，
心情会很复杂吗？因为听出来就是你是一个喜欢在浴室里面哼哼唱唱的人，
痛苦死了。
然后突然被这样子要训练、要上课、要这些什么的，
很痛苦。我懂你爸爸为什么、你要承接你爸爸这个产业的时候，你的那个
我就离家出走了。
你还可以离家出走，我都还不行，毕竟国小没有地方可以去。对，我就这样子好。我虽然是个逆来顺受的小孩，
是，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快乐，因为你会觉得说，
完全同意。
第一，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台语歌，然后你去学校，你
不太敢跟同学
说你唱台语歌，怕会被比较。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都不敢讲。下课之后呢，我不是马上回家写功课，
对，
我是去练唱，要不然就是那一天有安排到什么比赛，
对，
下课是马上梳妆打扮。然后我爸就开着车带我去歌唱比赛。
好好奇哦，就是以你那时候这样回过头来看，你觉得你父亲那时候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觉得他想要造就你，或者他想要达成一个里程碑，还是？
我爸很特别，他是一个会看八字的人。
嗯，
我们家三个小孩都是我爸取的，
对，
名字都是我爸取的。然后他当时在看我的八字的时候说：“哇，这个小孩命中带艺，艺术的艺。 又因为我去唱爸爸朋友的那个活动，
对，
发现他的这个开，这我有这个开关，嗯，然后就一路上这样去学。嗯，那我爸有一个名言，他就说：“要做什么代志，拢要做到上好，不能卖做。”
跟我爸同款呢，我爸也是这样讲。
以前我在练，在家里练唱的时候，两个小时，我爸规定我每天下课回到家要练唱两个小时。当你错了一个字或者破了一个音，他就马上，你会感觉你要背有一个凉意，你知道吗？然后一转头，啊，他眼睛在睁开看你，
哇，真的是严父哎，
重来一次。第一压力很大，第二变得好像唱歌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那是什么样的转折点到后来还是让你坚持在这条路线，你做到你自己的一个使命跟心绪？
我曾经这个过程十八九岁过一次，我跟我爸大吵架。嗯，我讲我是个很逆来顺受的小孩，可是那一次呢，我真的受不了了，不要学啦，我真的是把那个椅子这样翻起来。嗯，他可能也吓到，想说我这也跟来编辑的闲。对，可是当时你真的忍不住，你就跟他
积累太久了，
积累太久了，太气了。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就一定要唱歌？嗯，我也想要做别的事啊。反正那几天我们就没在讲话。嗯，啊，其实我们一般时间也不会讲话，
对，
就是严父嘛，
有距离了。
对，然后是到了后面，我去参加了《明日之星》这个歌唱比赛，嗯，才发现说啊，原来很多人是因为你的声音，因为你唱的歌，慢慢来这个现场，会来帮你拿加油牌，帮你打气。
是，
从那一刻开始，你会觉得说啊，我的声音原来是有这么需要被存在着的，嗯，然后好像变成你唱这些，
很多人从你的歌声当中得到疗愈。
对，你唱的台语歌其实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啊，嗯，你应该觉得很光荣。
对，
所以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重拾我对于唱台语歌这个热情跟爱。
哦，这么多年过去，然后事过境迁，那回头看着这些命运当中的安排，嗯，你会想对你父亲说什么？
对，他也不在。那，嗯，你知道他走的那一段时间，嗯，我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嗯，就是在魏武营，我那时候有一个大玩乐家，嗯，二的一个音乐会。中间这段过程，我就是每天这样两头跑，两头跑。
就那时候父亲身体状况并不好了，嗯，
其实他已经脑死。那我那两天其实，我都去一早就去医院，我就跟他说，我去他病床旁边跟他讲，我说。你现在齁，这两天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你有什么选择，当我的事情结束了后，你自己选择好，你再自己去。那他确实他也非常非常的乖，两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才离开。他离开那天晚上，凌晨差不多两三点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就跟我妈从那个床上跳起来，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哎，你爸爸早啊，我哥哥我姐姐什么他们都到了那个加护病房里面。
对，
啊，我走在最后一个，因为你不想要去接受，哦，然后呢，明明就
很抗拒
几步路的路程，我那一段路我走了三十秒，
你那时候是害怕吗？
我很害怕，我觉得，嗯，啊，怎么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再多陪我好几十年。
对，
突然间这样子，他就说，你要跟他讲说你要带回家，护士小姐旁边讲，哦，讲不出来，我真的，那是我。最后跟我爸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呵，我今晚要带你回去啊。”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滴在他身上，嗯，就觉得哦，好不容易哦，明明你的儿子已经快要，已经小有成就了，那也希望你可以过好的生活了，嗯，然后你却在这个时间点就离开，
就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一种遗憾。
对，
对，
现在就是把重心放在妈妈身上。
是，觉得每个遗憾其实都让我们学到珍惜。
对，我说每个人的出现或是离开一定有他的道理在，他就要让你学会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发现我爸爸这件事情过后，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讲，我说，请在你们有生之年的时候一定要带你们自己的家人去拍全家福。所以他的遗照我也是从全家福里面去挑选出来的，因为那是他最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是他最好看的状态。
我终于可以理解，就是我找到一些答案这样子。因为去年我出了那本书嘛，就是《生命最后三通电话你会打给谁》，就是很感谢就是富凯哥的分享，因为那一篇累积有三万多人的这个按赞，那当然更不要讲说那个触及有多高，所以几乎可以说是因为你那个贴文，然后让我们那个书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太棒了。
嗯，因为我们大概有算，因为你那篇贴文，我们大概印刷厂又多刷了两刷。对，
那个老板，我最近的年终好像也不太好。
我说我代替三彩出版社，谢谢你。
书里面内容很精彩，但是书名取得太好了。正逢我爸离开没多久，嗯，然后我看想说，嗯，对耶，如果有生之年哪一天我遇到我自己这个人生的尾端，我要打给谁？嗯嗯，所以太引人入胜了，我就把它买回家。
是，
然后一看之后，第一篇就啪。因为我一个习惯，我喜欢听音乐、看书都是在厕所里面。嗯，因为那是我最放松的时刻，
很自制在。
我是坐在马桶上面的，然后边看边流眼泪，然后手机想说拍一下封面好了，来我上传一下，我想要跟大家推荐。
我知道你有买，但是呢，
你知道我买了，我买了几本啊？
对，
十本。嗯，对。因为我看的那一本、哦、我自己看的那一本我就直接送给我的健身教练，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哦、对，然后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就是推荐我身边的亲朋好友，
这样不太对，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讲你的新专辑的，
没事，因为我觉得你当你拿到一本很有温度然后又很有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很珍惜，
对，
然后你会很不吝啬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状态。金马写的背景，
可以放着武穆大学的歌，然后当背景，然后一边看着我的书。
是，
对啊，我觉得很适合啊，因为武穆大学的里面的这些歌曲，其实也就是伴随我成长的背景音，它很像我人生的 BGM。
那我看完这本书，我好想要跟你讲，
是，
我觉得第一，你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事业，嗯。再来，我觉得你的父亲他很有先见之明，然后要你去承接这一些工作，去帮助他为帮助的这一些逝者，你真的很了不起的去完成了这些事情，这个是一般人没办法做到的。因为你爸爸书我也有看
啊、哦，谢谢。
对，所以我
代替我爸爸谢谢你。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要走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五十几岁离开，你会不会觉得？”就我猜
很短暂、
嗯、然后他那个时候说虽短可是我玩得很高兴了，然后他说我是一个从人生就从一个社会底层爬上来的人，我是很努力爬上来，对我来说我人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希望能够照顾好我，他希望能够他让我好好的长大，不要跟他走过去一样那么辛苦的路、嗯、那是他真心想为我做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很像武穆大学，他为什么要叫大学，就是在林森北这种繁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环境当中、嗯、哪怕生活有千百种不如意，我们都要坚强的活下去，
只要活着都有希望，嗯，对，
没错，
是，
对啊，比上不足比啊，对，这点太多，说教感没有，真的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自己过得很不顺遂啊，自己过得很糟，但是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去走看看，去听听别人的故事，有时候会发现其实自己其实蛮幸福的，
很幸福了，
对啊，
很幸福了，谢谢你，哎
呦，谢谢。
阿公没唱，光都没敢唱，对吧？
好，你先唱。
那你要开头吗？
啊，哇哇，好，那我就。
是可以小凯哥唱吗？
就你先唱。
那这段是有录进去的吗？
有有有。
剪进去，这个好可爱。我来清唱一段我专辑里面你也很喜欢的歌曲，
我很喜欢的，
叫做《问江》的吧，姑咪啊。这是问江的。目睭命啊，会当看入去灵魂内底悲欢的界线，这是阮掌的目睭命啊，会当看入去命运当中凄凉的哀歌，在人生百路甲人生。紧紧看，换你唱一下好了。
那我要别，这样压力太大。哎、欸，对，我想，因为想要也是鼓励大家买实体专辑啊，因为毕竟现在实体专辑也不容易了，坦白说。嗯，然后所以你、嗯、这次做实体专，这是歌十本吗？有什么特别灵感吗？
是，有一个横的，一个直的。
对，
你把它打开之后，你会有发现这个巧思的原因，是因为调通。
哦，对啊，为什么是哦？是这样子，一张横的一张纸。
对，然后纸的呢、嗯，就是中文解读的歌词。
对，
然后横的呢，就是台文，就是原本歌台语用字的这一些歌词。嗯，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台语专辑都会提倡希望大家来学台语，嗯、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用字都放在这个专辑里面，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去了解说，哦，原来他的台文字是这么写的，
没错。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会讲台语的越来越少了， 然后
确实
我觉得透过台语歌曲让大家理解台语的美好，我觉得是很棒、嗯、好，那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来欣赏一下就是这个傅海哥的专辑、嗯、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听到你唱歌呢？
是的，在
进行要的活动
五月份的母亲节5月11那这一天呢，我要回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去办我的演唱会
啊，太好了！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听我唱歌。好，我准备票给你，你也一定要带家里面的人来看。
我会带团队一起去。
对吗？团队是不是？
一起，
谢谢。希望大家来听我唱歌、啊啊、谢谢。
要邀请那个热爱台语歌、喜欢台语歌，然后甚至想要欣赏台语歌美好，都可以来支持一下。
是的，
我们傅海哥的演唱会，
5月11，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谢谢。
Yeah。好，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全部的内容。然后你喜欢听台语歌吗？你喜欢许富凯歌吗？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你的心情哦。嗯，以上就是今天的单程旅行社，我是社长小冬瓜，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